弟兄姐妹平安，门训课程第七期第五课，健康的肢体生活。那健康的肢体生活里面的一个课题是提到关系的伦理和次序，这是第二部分。我们第一个部分提到神创造这个地球，创造人类的起始，他同时设立了一些关系的结构和次序。那这个关系的结构跟次序是要达成神设立创造的目的的。我们上次提到神设立了各种关系，包括神自己跟人亚当是父子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承传的关系，然后神设立的婚姻是夫妻一体结合的关系，接下来生养众多是亲子的关系，那么这个生养出来之后，家、社会、文化、群体，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肢体，就是一个属于群体的弟兄姐妹家的一个结构，这些都要达成一个目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讲义的最后两个经节，就是要荣耀神。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两个经节，好，就是他的目的，一切神所做的都是好的，然后当他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都是要荣耀他。那我们回到这个关系这个话题上面的时候呢，我用了路加第二章五十二节谈到耶稣他的成长，耶稣是神的儿子到世上，然后他的成长模式就是我们人最好的榜样，就是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当我们把一个婴孩带到医生那里去给他们做立定的检查的时候，他通常会量他的身高体重，还有他身体的各方面的功能，然后会告诉你说他的成长率是一般的，站在大概是多少啊，就是比如说他如果是前20名或者是50名以下，他会告诉你他长了多少了哈，有个标准在那里。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我们的主题经节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他的里面的智慧和他的身体的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就是一个人在出生成长后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一个进行哈。我们就看到这里耶稣自己，然后有神跟他的关系，还有别人跟他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关系里面呢，就是一个字来形容，也就是爱，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那我们本来就是在讲以弗所书的哈，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十三节这样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这个就是成长。然后长大成人的意思是说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等于说我们所有的人在一生里面的成长，就是以基督耶稣成长的身量，还有他的智慧，还有他跟人的关系，那种爱的关系，来做我们的一个标准。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神所设立的这个关系结构跟次序呢，它包括有权柄，就是有一个承载责任的一个部分，是有要完成责任的。第二个，有一个角色，各种角色，这个角色呢，各带着各角色的功能，要一起扶持，一起相助，一起工作。然后第三个，有一个轨道， 这个轨道就是神设的一个关系，给我们一个原则，一个规范，就好像火车走在那两条轨道上面一样，它有它的这个该有的距离，它有该它怎么弯，还有什么质量哈，这个要让一部火车能够走得平稳，走得按照速度达到目标的话，有它的轨迹，有它的轨道，神也设立了这些关系的这个次序轨道，然后呢也开始了它的结构。那么这些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一开始的神跟人父子的关系，夫妻一体结合的关系，生养亲子的关系，还有当我们有家庭的单位之后呢，就有社会，像我们现在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有群体的关系。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三个部分，包括承责权柄，还有角色功能，还有轨道，这个轨道就是我们可以走得顺畅，走得到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所说的，那里提到说全身都靠它联络的合适，这一切呢，不管是角色功能，或者是这个权柄，或者是它的轨迹呢，都要联络的合适，而且百节，不是只有一个人，不是只有一种角色，各个角色，而且呢各个部门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彼此是拉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相助，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些不管是负责责任的，不管是什么角色，什么样的功能，不管是大家怎么样在一起，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轨迹的因素，就是在爱中建立自己。请我们记得神设立的所有的预备的，不管是它的结构或次序也好，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熟，让我们能够被建造，让我们成全，我们身为一个人能够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这个使命，最终也就是要荣耀他。然后这里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字，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因素就只有一个，就是爱。那如果在这个结构里面，次序里面有什么出了问题，也就是因为缺乏爱。然后我们知道爱的全能，爱的资源，爱的全源是谁呢？就是神。神是爱，所以他所设立的，不管是什么目标，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构，都是爱，也是我们一直在渴慕，一直在寻求，是我们不可少的。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就看到以弗所书，光是以弗所书哈的第四、第五章就提到彼此联络，彼此相助，彼此饶恕。然后这个第五章还有讲到彼此对说，我们要有对话的哈，我们要有同样的诗歌可以唱的，同样的赞美，有对象可以让我们敬拜的，就同一个哈对说，我们不是孤单的。然后呢在这个二十一节的时候提到，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这个是在开始讲到下面有三个关系，我们将会来细讲三种关系的结构跟次序。第一个是夫妻，第二个是亲子，第三个是主仆，就是这个这个服侍哈，这个服务的这个主人、老板跟仆人哈，跟这雇员哈。那这三种关系要进入细节之前，就已经讲了，大家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下面呢，就马上进入了夫妻之道。在这里，保罗马上用圣经的这个创世纪起初设立 这个就是设立婚姻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有一个经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当保罗提出来这个的时候呢，他是用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来比拟这个夫妻的这种婚姻的关系。我刚才为什么特别提到，在之前就提到彼此顺服，因为谈到夫妻之道的时候，也一定会提到丈夫是头，要爱妻子，妻子是身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层面在提到顺服。前面在讲到夫妻以前，这个顺服是大家不管男的女的，丈夫妻子，我们整个肢体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关系在一起的时候，要彼此顺服。来到夫妻的时候，就只有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请我们当中身为妇女姊妹的这些妻子们呢，不要总是感觉抱屈，好像就只有我们都要听丈夫的话。事实上在这里讲的顺服，跟刚才说我们要彼此顺服，身为一个关系里面的彼此的对象，不管是男是女，是夫妻还有甚至包括亲子，都涵盖在这个我们彼此各按各职，然后呢我们配合这个功能相助之后，我们还要彼此顺服。好，那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到底妻子顺服丈夫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讲丈夫。好，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丈夫是个头，那这个头呢，就像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这个头的意思是说他是要承载责任，就好像我们的导航一样，他要负责把我们这个婚姻的这一步，我们把它讲成是一部车辆好了，或者是火车好了哈。这部婚姻的火车呢，需要从出发点能够达到目的地，由这个车头它总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要控制后面怎么样的速度也好，或者方向也好，各方面完全在这个头的身上。就像我们人身体的头一样，一个指挥部门，丈夫是头，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一个导航者，是一个决策者，他要负责任，他要扛责任。那么他的功能呢，就是创世纪里面神已经很清楚地交代亚当，他说你要管理，你要维护，就是你要修理，你要管理这个世界，而且呢你需要提供管理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付出时间跟精神去使我们被管理的这些事啊物啊人啊，让这个管理的人呢，他需要付出一个代价，负责任，使他一切能够就绪，而且还要维护，还要保护他，还要修护他，他还要提供给大家，在他所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就讲身子好了，这个身子呢能够得到所有他的养分，还有他该有的从头来的这些所要给他的一些指挥，或者是给他的一些任务，让他可以有功能的运作，这个是头。那么这个婚姻的这个轨道，这个丈夫是头的这个轨道是什么？圣经说像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能够为教会舍命，他已经为教会舍命，耶稣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舍了命，教会就是我们，就是这些相信的人。好，那么丈夫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他有一个轨道，就是爱。 那么这个爱里面呢，含挂牺牲。好，现在我们讲到丈夫，好，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彼得他怎么讲这个丈夫。刚才是保罗在以弗所告诉我们的，那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按情按理。接下来，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头是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要领导一个家做什么呢？去行使神在这个家里面要实现的这个使命。那么这个丈夫要付出很多的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寻求，他要把神的心意带到这整个家的心意。他说，如果你没有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如果你没有保护你妻子的软弱，你没有呵护她，你没有敬重她，那么你的祷告就会有阻碍。我们知道圣经也讲到，丈夫是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耶稣是男人的头，意思是说他就是那个要从神那里来把神的使命带到包括我们的家里面，带给女人的。所以他必须要成为神跟妻子之间的那上面的头，跟妻子之间的一个使者，他要帮助妻子更敬畏神，他要让妻子更看到丈夫身上有神的能力，而且呢有神自己的见证。所以一个丈夫是一个祷告的男人。圣经也讲一个大丈夫要怎么样，举起你祷告的手，倾心祷告神。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丈夫呢，他需要呵护妻子的软弱，这是一个现实。不管妻子或许他其他方面，比如说他的教育能力啊，他很能干啊，他可能有很多很强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妻子是比丈夫软弱的。你不要说什么光是女人的这个力量就好了，男人或许可以把一个冰箱背起来，可是女人会把它压垮的，这就是一种软弱。女人的情绪也是很脆弱。那么在这里我要稍微谈一下的是，丈夫是个头，那我们要注意这个头本身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大丈夫。当我们提到大丈夫的时候，就是一个硬汉的感觉。但是请我们注意，在婚姻里面讲到大丈夫这个头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什么都强。刚才我提到你的体力可能比妻子强，你的这个扛重的能力比妻子强，那你的专注能力可能也比妻子强，你的专业能力各方面，但是呢并不代表一个大丈夫就是什么都强。所以呢意思是说呢，你需要配偶的帮补，不然的话神就不会创造妻子，他就不会造妻子，不会造女人。当初神说哎呀造的都是很好，但是唯一不够的是什么？他说男人独居不好。如果不是因为丈夫有一些需要有缺乏的话，那么神就不会给他预备一个配偶来帮补他，他是一个帮助者。 所以身为一个大丈夫呢，你可以表达你的软弱，你并不一定什么都很强哈。那么身为一个头，是一个做决策的人，也并不代表说丈夫你的想法就一定全部都对。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全部都对，全部都想得很周全。我们都知道，越来我们就越知道说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好，所以当一个做决策者，一个做头的丈夫呢，当你承认说我有我的想法，那我要用我的想法来领导我的家的时候，我的妻子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承认有时候我是不够灵光的，我不一定对。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说你懂得怎么样能够修正自己，怎么样能够回转。在这个 的相对的，也就是说呢，你也我丈夫的人也是一个愿意成长，愿意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愿意修正的人，愿意回转的人，甚至有时候需要去跟神悔改。丈夫身为一个头，意思是说他要有一种爱，这个爱可以遮掩妻子的软弱的地方，可以遮掩妻子的不够好的地方，而且呢，如果需要的时候宁愿牺牲自己。其实一个妻子的需要，我身为一个女人，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妻子一个女人的需要其实不多，但是呢，她要有一种确定，就是我的丈夫真的是爱我的，而且这种爱呢，带给妻子一个被保护的安全感。当他知道说你为他牺牲了什么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感动，而且他会加倍的来服侍，或者是加倍的来帮助自己的丈夫。所以丈夫这个头是爱，他要产生一种可以让妻子折服感动，让妻子有安全感的爱。这个就是耶稣说的爱到个地步为教会舍命。丈夫们想想看，你什么时候有为妻子牺牲吗？其实牺牲对丈夫并不难，因为这个牺牲本身对丈夫来讲是一个成就感。当你能够付出的时候，你会认为你是有能力的。但是当一个丈夫如果心智上是自我为中心的话，跟妻子计较，然后舍不得牺牲的时候，这个时候事实上是自己的亏损，因为你使不出那会让妻子感动，让妻子折服的爱的时候，那妻子本身她软弱会更软弱，妻子本身她对丈夫的这种里面的这种感受可能会更有伤害。所谓的丈夫是头，这个头呢，不是说我什么都以我为首。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以神为首位哈，我们有这个优先次序，那不管什么神说了算，神的心意最重要。但是当我们说丈夫是头的时候，并不代表就好像你最大，或者是以你为首，就是好像以你为优先。因为圣经马太福音第20章27节，耶稣很清楚的这样讲，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耶稣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大的榜样，他说他来是要服侍人的，他立下了一个谦卑服侍的一个姿态，帮学生洗脚，然后呢很能够去呵护那些生病，很连续这些别人看不起的人。所以对于一个比自己软弱的这样的妻子，丈夫们 你们是头的意思是说，你认定你需要妻子的帮补，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因为有时候啊没有做对而愿意修正，愿意回转。身为一个头的丈夫，是你有一种爱的能力，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为对方牺牲你自己，而不是跟对方较劲争利益或者是争是非。丈夫是头的意思不是说我就在这里等着人家来服侍我，耶稣说谁要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我在我的婚姻里面我很感恩哈，我很感恩，因为牧师他给我的，他知道有很多事情我是不会的哈，对于不会的他完全就担待起来，他也没有嫌弃我说哎呀你这个不会，人家别的妻子也会换电灯，别的妻子会做什么，只要那个比较出众的工作他就宁可自己去做，不管多累上班回来哈，那么他只要看到我在提到说需要或者是缺乏的时候，他总是首当其冲的去担起来，担起了责任。所以在这里提到丈夫是头的时候，他是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一个位置，而且是一个责任。接下来一个婚姻里面的这个次序跟结构，谈到妻子的时候就谈到妻子是身子啊，妻子常听到这个说要顺服丈夫这一点哈，有很多争议，有很多疑惑哈。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如果对方让你觉得当不起头怎么办？都要听他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误解了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顺服。当我们说神设立婚姻，丈夫是头，妻子是身子的时候，是一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也是一个定位。头就是头，身子就是身子，那么身子有身子的功能，身子有身子的责任，然后身为这个身子的时候，我们需要顺服头的这个轨迹，这个这样的一个轨道才能够顺利。等于说我们是一种认定，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提到，他说呢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这里提到妻子的特性，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哈。好，那么我们把它跳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这里不要合起来哈。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刚才我们念的第四节，那我们先跳到第六节，再回来看四跟五节哈。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这里提到，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能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好，这里我们提到这个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称她的丈夫为主，意思是说当我们称一个对象为主的时候，当你说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当然你要服他，你要尊重他，你要听他的。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拉称她的丈夫亚伯拉罕为主，而没有被恐吓而害怕。所以这里是我再回头再讲一下丈夫哈，丈夫的这个头的权柄不是来威吓妻子的，不是来损压妻子的，不是来强迫妻子的，只有一种强迫威胁损压才会造成妻子由被恐吓而害怕或会逃避的心态。 在这里提到，即使这个撒拉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那她就认定亚伯拉罕像她的主人一样，像这种态度来认定她的丈夫。那这里提到的这种认定呢，是不是代表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完全很完美的一个丈夫呢？我们都了解不是的。亚伯拉罕曾经呢，为了他自己保命，几乎要把妻子出卖掉了哈。那你说，如果你是这个撒拉的话，那你会有什么感受？是不是我们都存在里面说，你看我的丈夫到一个地步呢，他宁可要命不要我，是不是？但是这一些呢，撒拉他认定亚伯拉罕是主的时候，我想他就会接纳，因为在这里面有个经节很重要。好，这个经节告诉我们，撒拉是依赖神的，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哈，他说他是依赖神的。因为就我们回到第五节好了，刚才的第五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如以此为装饰，他讲到说以这个温柔安静哈，这个是神造女人的时候本来女人应该有的温柔安静，这是女人的美，装饰就是美嘛哈。那么在这里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五节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好，第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妻子呢，认定神造婚姻里面丈夫就是头，所以我认定到一个地步呢，让他做主。那当他做主对自己有什么感受的时候，在这里提到仰赖神的妇人。亲爱的妻子们，姊妹们，当你还没有在婚姻里面，那么你会面对这个世界就是只有男人跟女人嘛，对不对？那圣经也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啊，这个男性跟女性神就是这样设立的。那不管怎么样，当我们面对男人或丈夫这个头的时候，我们有任何的里面的感受，我们的委屈，我们的害怕，我们要仰赖的，我要这样说哈，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地上的头，是你的神，是神设立这个婚姻，神做主，然后神保护你，神来赏赐你，神为你伸冤。我记得我刚刚学习顺服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做。第一个，我认定我应该顺服，因为圣经说这是我的轨迹，我的一个重要的在婚姻里面神给我的一个轨迹，就是我要顺服。那么接下来在学习顺服的这个事情上面是不容易的，当然我要承认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先认定了之后呢，我每一次就告诉神说，主啊，我顺服你的话，我认定你的给我的这个轨迹，给我的这个教导，你的训词是纯正的，所以我把结果就交在你的手中。不管我这个当中的过程是苦或者是难，因为我仰赖你。请记得姊妹们，你仰赖的是神，不是这个地上的头，这个头是让你来帮助他的，你可以从他的这种爱得到一种安全感，但是你要仰赖的是你的神。所以什么是顺服呢？这个顺服是第一个，你要认定你嫁了，你既然嫁了，丈夫就是头，你就是身子。那顺服的意思不是说我就放弃我这个人哈，我就放弃我的不管我怎么样，我有什么好，我就放弃了，我就不要我自己的，不是。因为婚姻是两个人联合，二成为一，要比原来的你要更好，等于说以前你没有的，你要从你的丈夫那边 来加在你身上，那你丈夫没有的要从你这边来帮补他，那就是为什么你所嫁的对象，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在讲妻子了哈，所以不管怎么样结婚的对象呢，都会是一个他的身上有你没有的。你很羡慕说，哎呀，我很严肃，他怎么那么的乐观，可以嘻嘻哈哈，可以开玩笑，所以你就非常的羡慕他有那一份，所以你很希望你的生命里面多了那一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配偶都是有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可是那个羡慕，那个欣赏，那个期待来到每天住在一起，每天一起生活的时候，却面对了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希望有对方的，可是我们好像很怕失去自己这一份。不会的，顺服不是代表你就放弃你自己，顺服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多有对方那一份，你很顺利的把对方那一份就这样子耳濡目染的就接上我这边来，我没有的哈。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合成一个，比如说我原来我有50分，对方有50分，我们合成100分，就这个意思。顺服并不代表放弃你自己，神不是要好像把你磨碎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曾经我们分享过一个题目哈，就是妈咪分享过一个题目，说婚姻是要建造你还是要压垮你。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如果我顺服的话就被压垮了，不是的。当你认定他，当你顺服对方，接纳所有对方的一些跟你的不同的地方，或者是你有你的缺点，他有他的缺点，然后你们就彼此去融合之后，就会合成一个比你自己比他自己更好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婚姻。接下来女人的顺服是负责你能负责的，你不需要帮对方负责任，你也不需要帮对方扛责任。很多时候你期待丈夫做什么是你不能做而且你也做不到的，但是丈夫呢可能就有一些原因哈。我想这个我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妻子可以提我在讲什么哈，因为他有他的其他的专业要做，他有他的重点要做，然后丈夫常常是很专注的，所以呢对于你跟他提的这些其他的需求呢，就像一些档案常常摆在旁边，对不对哈。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责任是去告诉他或提醒他，你做你能做的哈。甚至呢需要换零件，你可以问他说，那你告诉我买什么零件我去买，但是你需要他的这个劳力，你差他的技术哈。但是你不能做的就留给他做，你负你的责任就好了。你在神的面前，你认定神的依赖神，你听神的话，然后你负起的你的责任，其他的让丈夫心甘情愿的去承担。有时候我们妻子很希望丈夫多管一点儿女，或者是我们希望家里能够灵修，所以呢你有这个看见是对的，你提醒丈夫哈。那我们也可以做，我们到一个地步能做什么就去做，但是你身为一个身子，不能分派对方或去强迫对方或去甚至指责对方为什么不做。我想你了解我的意思，有些事情你认为应该做的，你是可以做你的那个部分的，好，你不用为对方去负责任，你也不要为对方没有做的心里面觉得自责或责备他。好，然后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是尊重接纳他的本性，而不是带着目的要去改变他。刚才已经提过了，顺服是认定他就是我的丈夫，那么我就领受，我就接纳，我就了解他，我包容他。然后呢有时候身为一个妻子呢， 都会很想要改变自己的配偶啊，不要说妻子了，丈夫有时候可能丈夫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这种啊肯定说他能够改变妻子哈，但是呢，通常是妻子想改变丈夫啊。那对于这个妻子来讲呢，他想说，哎，圣经说我要顺服丈夫嘛哈，所以那我顺服了，那么他就应该要改变。我已经顺服了，我做了我的部分了，那他就应该要达成我的目的。你今天叫我做的我都做了，接下来你要按着我的目的达成我要的。就像我们上次提到这个饶恕一样，你饶恕对方并不代表对方不会再伤害你，也并不代表对方就愿意跟你和好。顺服是我们的本分，顺服是我们的认定，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从里面那种彼得前书三章四节所讲的，因为我们的安静，我们的耐性，因为我们的温柔，我们可以在一个顺服里面让这个德性可以彰显出来。但是这个顺服不是要去达成某一种让你的丈夫得到什么的变成怎么样的一个目的。顺服是完全尊重接纳他原来的本性。你已经这现在在讲妻子嘛哈，已经结婚已经嫁给的这个丈夫是你愿意的，是你自己跟他有誓约的，那么现在你就认定说他就是我的丈夫，那我就尊重他，就是一个尊重，尊重这个某某人就是我的丈夫。然后请妻子们也不要认为顺服就是我吃亏了，不是的，顺服是代表我里面有着神给我的这种女人的能力，刚才我讲的就是温柔跟安静。那么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用活在神咒诅的这个下面。神的咒诅是什么呢？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哈，受试探的第一个是夏娃，是妻子。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咒诅女人，所以他咒诅女人的时候怎么讲？他先咒诅女人哈，他说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如果你对丈夫服不下来，老是跟他有拉锯的时候，那才叫亏损。什么亏损呢？你就会活在这种咒诅下面，神所咒诅的下面苦楚。然后呢，就好像你要挣脱一个管辖的这种啊，要挣脱这种啊，常常有那种反抗的心态。女人的情绪是很丰富，而且有时候可能会很负面的哈，它很泛滥的。那在这里呢，我要说，你顺服丈夫不是亏损，反而是在神的这个咒诅的这个好像被管辖这个下面呢，你自由了。因为顺服本身不是被强迫的，不是屈服，不是被迫的，不是被威胁的，而是我们认定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才说顺服不是亏损，而是你自由了。当一个人是温柔是有耐性的时候，代表他不是懦弱的，他里面是刚强的，他有那个承受力。一个人忍得住表示他里面有承受力。脆弱的是什么呢？脆弱的是那个承受力不够，弹性不够，一拉就破掉就碎掉的，那个叫做脆弱。但是真正能够顺服的人， 他是有能力来承担在这个自己的位置上面，然后来承担自己的本位跟自己的本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谈到夫妻的关系。那么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在我最后呢就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做一个总结哈。刚才谈到丈夫，然后谈到妻子，那么现在呢我们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这里彼得说，总而言之，你们丈夫跟妻子哈，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在哪一个神所设立的结构跟次序里面，我们都是肢体，彼此为肢体。我前一阵子跟一个姊妹她跟我提到对于她的家人的难处的时候，她娘家的难处的时候，我说你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家人啊，感谢主，因你得福哈，家人因你蒙福。那么现在如果你很难在这个这个亲子的关系里面再去做什么的话，好不好，你就当作是肢体，我们已经是弟兄姐妹了，在神的家中了，那么你以肢体来带对方。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彼得前书，当他讲完这个丈夫要怎么样，妻子呢他要怎么样来对待丈夫然后妻子有一种感化能力，我刚才忘了讲妻子本身，神给女人本身，它里面有温柔，有安静，有忍耐，还有一种很重要的，这个就会表现出一种感化力。所以如果一个妻子没有发挥她的里面的感化力的话，那我们再努力，那个感化力一出来是能够影响人的，能够建造人的，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认定说，哎呀，我有这个，原来我有这个男人没有的，就是一种感化力。我们对儿女也是有这种感化力，对丈夫也有这种感化力。所以这里彼得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我再把前面那以弗所书的他讲到这个妻子之前的这个经节我再念一次，这里提到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我们进入这个婚姻，我们首要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敬畏他的话，我们信靠神，我们信任他的话绝对是有道理的，而且对我们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彼此顺服的心，然后我们也因着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彼此同心，彼此伏在基督这个头的下面，让我们很顺遂的按着轨道各尽其职，然后连在我们的元首基督上面，来让这个婚姻可以发光，可以荣耀神。刚才我提到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讲义的最后两个经节这两个经节是提到以赛亚书，还有提到这个启示录。我们中间还有一段没有谈有两个关系，一个是这个亲子的关系，一个是主仆的关系那我们先看到最后，你的讲义的最后，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七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的创造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有他所设立的这个我们的婚姻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主仆关系，或者是我们肢体的关系，都是为了要彰显那创造的主宰，为了要荣耀他。所以看在他的份上，我们好好的，不但能够荣耀他，我们自己得益处，也叫人得益处。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好不好？让我们来称颂神的这样的创造，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次序。当他说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爱到舍命，那我们就赞美他，说神啊，是的， 你讲的是的，我赞美你，设立下这样的一个次序。当妻子听到说妻子要顺服我们的丈夫，认定我们的丈夫是主的时候，我们也要用这个神的这种心意来赞美他，愿他得到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你的话都是很有道理的，你的律法全备奇妙，而且我们因为神的话得福，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婚姻在神的这个轨道上面呢，能够顺利的行驶到我们的目的地，也就是要荣耀神，也就是要彰显神。不管什么关系，其实都是一体的，都是神，由神而来的。那么神就是我们的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说明书，然后神的心意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最渴慕要达成的心意。愿神赐福帮助我们婚姻关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更荣耀神，也更对自己对本人有益处。因为基督是我们家的主，那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哈，我们是有基督做主的，我们不孤单。神赐福大家，我们到下一次再继续。